第十三课，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，为什么是以色列？
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被一大堆事实搞得头昏脑胀。我今天刚好要谈一系列跟以色列有关的事实。首先，以色列是个国家名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后裔，后来他们被称作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和以色列在今天算是同义词，但从前不一定。以色列或以色列人这两个词在圣经出现超过2500次。如果英国、苏格兰、威尔斯或爱尔兰这几个名字在圣经上出现这么多次，我们就晓得想全盘了解圣经非得先了解英国、苏格兰、威尔斯或爱尔兰不可，以色列也是一样。我们不可能全盘了解圣经，除非先了解以色列，不了解以色列就无法全盘了解圣经。以色列一词在新约圣经出现79次，我在书上列出77次，但有人用电脑搜寻以色列，结果多找到2次，但结论仍然一样。圣经上没有一处用以色列来指教会。我再说一遍，以色列一词在新约圣经出现79次，但没有一次是用来指教会。犹太人一词在旧约圣经出现84次，在新约圣经出现192次。但基督徒一词在新约圣经只出现3次。我要强调，以色列是个独特的民族，没有哪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。我补充一下，就我所知，我不是犹太人，如果我是犹太人，我不会觉得丢脸。不过我不是犹太人，首先我要指出，大卫在历代志上17章21节提到以色列的独特性。大卫在这里向主祷告，他说，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？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，显出你的大名。大卫说，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被神从别国救赎出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是独一无二的。接下来在出埃及记19章，神给了以色列人应许，当时他们聚集在西乃山下等候神颁布律法和诫命。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出埃及记19章6节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神没有对其他国家说过这样的话。接下来在罗马书9章4到5节，保罗举出以色列、犹太人几项独一无二的特性。罗马书9章4到5节，他这样讲他的同胞，说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有儿子的名分，神收纳这个国家做他的子民，有荣耀，神荣耀的显现必永远与他们同在，条件是以色列人必须顺服，有诸约，以色列立国之后神立约的对象都是以色列，有律法，律法只给以色列，有礼仪，礼仪只给以色列，有应许，只给以色列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所有族长都是以色列人，没有其他民族的人。最后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这是所有特性中最独特的一个。 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是从犹太人以色列当中出来的，而不是从其他民族。启示录五章五节是一节很棒的经文，实在叫人兴奋，我激动的差点说不出话来。你如果晓得原因就会了解，这是天上的一个情景，约翰在那里看见书卷，上面用漆印封起来，没有人能拿起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，约翰就哭了，因为他非常渴望知道封住的书卷内容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。我不想多谈这书卷，但我要指出这个称号，谁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？耶稣。这时距离耶稣受死复活已经很多年，但他仍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犹太人一词源自犹大。我要告诉你，耶稣的犹太人身份不是暂时的，不止在地上侍奉的短短几年才是犹太人，这身份是永恒的。他在受死复活升天后多年仍被称作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他过去是犹太人，今天仍是犹太人。我觉得这个事实叫人惊叹。我们需要记住，天上有只狮子，他是犹太人，而且将来有一天这只狮子会怒吼，这时犹太人的仇敌就有祸了，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怒吼了，到时候我可不敢跟他作对。最后我要谈一节经文，对犹太人有最重要的描述，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，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话。他说，你们指撒玛利亚人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十个字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叫人惊叹的十个字。救恩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犹太人那里，没有犹太人就没有救恩。我不是犹太人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我所有的属灵产业和福分，全是透过一个民族得来，就是犹太人。没有他们就没有族长，没有先知，没有使徒，没有圣经，也没有救主。如果没有这五样，我们会有多少救恩？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最好牢记这一点，行事为人最好与这一点相称。每一个蒙耶稣基督赐下各样属灵福气的人，都欠了一个民族的债，就是犹太人。但许多年来，有个不幸的事实，大约1700多年来，就是基督教教会不懂得谦卑，不承认自己欠了犹太人的债。我是指基督教教会，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他们抵挡、逼迫、嘲笑犹太人，但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实在太可恶了，我几乎找不到词可以形容这种可怕的情况。我们英国人欠犹太人所有救恩的债。我是个100%的英国人，道地的英国人。英国人通常很骄傲， 你有没有发现？我想有些人已经忘记我们不再是个帝国了。我过去曾为大英帝国效力，我们家族每一个男人都曾为大英帝国效力，是派驻印度的英国军官。我们英国人需要谦卑下来，需要向犹太人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感恩图报。我们虽然没有公开反对犹太人，但英国骨子里是反对犹太人的。英国历史上有过公然反犹太人的时期。英国有些城市，像约克、布里斯托等，曾经公然以暴力迫害犹太人，很多犹太人因此丧命。我们需要谦卑下来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历史，到底真相是什么？好，再来看犹太人的另一个特性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们的整个历史都由预言事先预告了，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。犹太人从亚伯拉罕以来的历史都由圣经预言事先预告了。我总共要列出预言应验的16个阶段，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的预言。其实每一个阶段我都可以给一段经文章节，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。前三个都是对亚伯拉罕发的预言。第一，他们会在埃及为奴。第二，他们会带着财富离开埃及。神说他们会带着许多财富离开。他们本是奴隶，却在一夜之间，短短24个小时内得到了埃及人的财富。这个事实太惊人了。事前已经预告，神向亚伯拉罕预言，他们要得到迦南地伟业。接下来看《申命记》和其他书卷。第四，他们在应许之地会转向偶像，很清楚的预言，也确实应验了。第五，神会在耶路撒冷设立一个敬拜中心。第六，北国以色列会被掳到亚述。第七，南国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。第八，所罗门建的第一座圣殿会被摧毁，详细内容都在预言中。第九，有一小群渔民会从巴比伦归回。第十，第二座圣殿被毁，这座圣殿在耶稣时代仍在。耶稣详细预言圣殿被毁的情形。今天你去耶路撒冷时，犹太导游会带你走过圣殿地区，只给你看散落各处的大石块。他们会说，这早已预言了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犹太导游比某些基督教传道人更相信圣经。十一，利未记26章和其他多处经文都预言说，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，会被分散在各国的外邦人中。十二，以色列人会在外邦人中受逼迫和压制，这预言确实应验了。十三，以色列人会从各国中重新被聚集起来，这预言在我们眼前应验了。我们务必要晓得，有13个预言已经应验，我认为还有3个预言仍有待应验。14，各国要聚集起来攻打耶路撒冷。15，弥赛亚超自然的启示将临到犹太人。16，弥赛亚 将带着荣耀和能力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所以16个预言中有13个已经应验。我的算术不是很好，但我算了一下，81%已经应验了。我认为相信剩下的三个预言一定会应验，应该不算太疯狂。世人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们，好像我们相信什么怪事。我成为传道人以前是专业的逻辑学家，我认为这很合乎逻辑。如果书中的前13个预言都准确应验了，那么我们对书中其他预言也应该认真看待。现在我要谈的大概是现代政治圈中最具争议的一个主题，也就是神对以色列地的计划。把这块土地称为巴勒斯坦是错误的，这名称根本就抵触了圣经的真理。巴勒斯坦意指非利士人之地。在罗马人攻占并摧毁第一座圣殿后，才改名为巴勒斯坦，不让以色列人跟这里扯上关系。他们是故意选上这个反犹太的名称。每次我说巴勒斯坦，师母就会立刻纠正我说，别叫这个地方巴勒斯坦。有时候不能不用巴勒斯坦这个名字，否则别人会听不懂。求主赦免他们的无知。来谈一下神对这块土地的计划。圣经称这块地为迦南地，你知道新约圣经称这块地什么？以色列地。马太福音头两章就说了以色列地两次，那是这地在圣经里的名字。来看看神怎么说。在创世纪17:7-8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跟他立约，这完全是至高神的决定，跟亚伯拉罕毫无关系。创世纪17:7-8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你如果相信圣经，这块地属谁就没有争论的余地，不管以色列人有没有住在那里都一样，神已将这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。在诗篇105篇有一段很不可思议的经文，我觉得是圣经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文。诗篇105篇，从第7节开始。我的圣经很有意思，因为我需要翻到下一页才能读完这一篇，断句的地方刚好是个转折点。这里谈到神对某块土地的计划，用来描述神决心的词汇之多，没有一处经文比得上。诗篇105篇7节，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，也就是说神的命令适用全地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，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。在短短4节经文中，用来描述神决心的词汇之多，没有一处经文比得上，绝对找不到另一段这样的经文。 这里用到的词汇有约、话、吩咐、誓、律例和永远的约，实在很特别。神如此坚定的应许，究竟指的什么事情呢？我用我的圣经读这篇诗篇时，必须翻到下一页才能读完。我读到下文时，实在惊讶不已。神说，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这些词汇，约、话、吩咐、誓、律例和永远的约，都是指神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的后裔。反对这件事的人，就是反对神。在耶利米书30章，是众多预言中的一个，预言犹太人在末世要归回他们的产业。耶利米书30章第3节起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，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，他们就得这地为业。稍微懂圣经的人都会知道，神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在哪里，就是迦南地，以色列地，今天称作圣地。神说，时候一到，我就要使以色列和犹大被掳之人的后裔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。接下来神给了警告。我有一个朋友很久没联络了，他是英国传道人。有人曾经问他，你觉得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是神的作为吗？他回答说，如果是神的作为，就会有平安。他根本不了解圣经。以下是耶和华论到犹太人回到那地所说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，你们且访问看看，男人有惨难吗？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，像惨难的妇人，脸面都变青了呢？这是形容极恐惧的样子，受到压迫、抵挡。哀哉，那日为大，无日可比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但他必被救出来。所以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不会立刻有平安，反而会遭遇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苦难。但神应许他们必被救出来，不只得救，而且完全脱离。接下来在耶利米书30章最后有句短短的总结，他说，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。这是预言犹太人在末世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。预言中说不会立刻有平安，反而冲突会增加。目前就是这样，而且越演越烈。现在来看一张令人兴奋的经文，以西结书36章。这里简单的一步步描述犹太人归回自己土地的情形。从以西结书36章16节开始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惊奇的妇人那样污秽，这是他们的土地，他们却用罪玷污了这地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 所以他们仍住那地时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了，因为他们犯罪又拜偶像。接下来，这节经文描述神的下一阶段计划，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所以神在他们仍住那地时，审判他们之后，再来是将他们分散各国。接着神说，他们到各国之后羞辱了他的名，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，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所以神说，我很没面子，因为分散到各地的百姓言行举止完全不像我的子民。好，下一节经文很重要，想了解神对以色列的计划，必须先了解他最主要的动机。21节，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神这样做不是为了犹太人，而是为了他的名。不了解这一点，就无法了解历史上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。神介入是为了维护他荣耀的圣名。神说，这是我对他们的计划。接下来很有意思，很简单，只是一步步描述犹太人归回故土转向神的经过。你可能会问，神为什么这么做？犹太人不是应该先悔改再回到故土吗？你再争辩也没有用，因为神说不是这样，他们要先回到故土，然后才会悔改。我听过很多基督徒说，如果犹太人悔改，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，必会得到复兴。你再争辩也没有用，因为神早有不同的安排。22节，神说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将在你们身上行事，重振我荣耀的圣名。接下来几个简单的步骤，今天已经应验了。下一步，24节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谁的地？你们自己的地。不管有没有住在那里，那地都是他们的，因为神永远的约将那地赐给他们。但他们后来离开了，不过神说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我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当过学生，班上大约有30人，来自至少10个国家，据估计20世纪归回故土的犹太人总共来自100多个国家，这是个惊人的奇迹。我觉得比当年出埃及还要神奇。我第一任妻子是丹麦人，他以前常说，如果把丹麦人分散到各国，200年后就再也找不到丹麦人了，都被居住的国家同化了。但犹太人已经被分散多少年了？很难相信，已经2000年了。我一定是夸大其词吧，其实没有，但他们到今天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，这是个奇迹。而且从各国归回的犹太人数目也是神的奇妙作为。二次大战结束时，我在以色列， 我听过一些犹太人谈到他们从哪里来，经过如何，我不得不说，在我看来，整个经过比当年出埃及还神奇，这确实是神迹。如果不是神，绝不可能发生。神说，我要这样做。我再读一遍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下一节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你看，他们被聚集时仍是不洁净，这抵触了一些人的神学观，但我没办法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你自己去跟神说吧。神说，等我带他们回来这地以后，才会管教他们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，脱离一切的污秽。在何西阿书，神对他们说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神。所以神必须带他们回到当初分散他们的地方，管教他们，然后重建他们。我认为这很合理，所以神首先要撒清水。清水有不同的解释，我认为这清水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正撒在犹太人身上，不是淹没，是泼洒。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多方面跟天主教教会的历史很像，当然也有许多不同点，但基本上在天主教教会中，只有神父了解圣经，他应该对圣经很了解。信徒自己不读圣经，神父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。犹太人也有点像这样，只有拉比晓得各种答案，他们自己不用思考，只要照拉比的话去做。但现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，神的话临到他们，这现象越来越多，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这样的人快速在增加。记得1948年我在耶路撒冷，如果一年能认识一个信主犹太人就很棒了，但现在到处都有信主犹太人。我忘了今天在耶路撒冷有多少讲希伯来语的教会，有多少？大约18间。耶路撒冷有18间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教会，这是最近几年的事。神正在他们身上撒清水，神话语的清水。下一节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所以犹太人在分散各国的这么多个世纪里面是一颗石心，这是神的审判，石心无法对圣灵有反应，没有能力回应，当然有少数人例外。如今神要挪走石心，给他们肉心。其中一项叫人兴奋的改变是他们对耶稣的态度。记得1947或1948年我跟一个犹太男人说话，我说我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他立刻转身在地上吐口水，这是他对耶稣这个名字的反应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一位教授几年前这么说，以前我的学生都想知道一些神学上的辩论，但今天他们都想认识耶稣，已经有了改变，大改变就要来了。神说他必要这么做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下一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神说，我不但要把新的灵放在你里面，这是重生，而且放的是我自己的灵。我认为这就是圣灵的喜。神说，这样你们就能够遵行我的命令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没有圣灵，你根本无法遵守神的命令。记得我在伊顿公学读书时，1932年时，我受了坚信礼。你们知道坚信礼吧？其实我原本不想受坚信礼，他们就游说我父亲让我受坚信礼。当时我父亲在印度服役，他写信回来说，每个男孩在你这个年纪都接受坚信礼，你也要。我就受了坚信礼。我受坚信礼之前是个罪人，受完坚信礼后，我是个坚定的罪人。我没有看清的意思，这只是事实。十年后，神用圣灵充满我，我第一次能够喜乐地顺服神，不需要很挣扎。犹太人也将如此。神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我们来读这段的最后一节，28节，说，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你必须看结局，这些都是阶段，但最后的高潮是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神简单地说明，他将用几个阶段带领他们达到那目标。如果你常批评犹太人，那并不难。其实批评犹太人最厉害的是犹太人自己，但请记住，要有耐心。神在动工，他正在动工。他在很多年前就预先讲清楚他对犹太人的计划，他正一步步在做，就在我们眼前实现。这真是叫人兴奋，至少我很兴奋。如果连我都觉得兴奋，大家一定也会。我以前不是个容易兴奋的人，但我改变了很多。希伯来文圣经中的这段经文，以西结书36章23到30节，神说了18次我必。你要晓得，神有至高的权柄，他不需要征求我们同意，他也不会不知所措，他全都想得很清楚。他说了18次我必，我必，我必。你相信神有至高的权柄吗？我确实相信。这不表示我是加尔文派。我这样定义神至高的权柄，神按他的做法和时候做他想做的事，完全不用征求谁的同意，也不问我一声。有人认为神行事之前必须先征求他同意，才不是这样。好，这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。翻到以赛亚书11章，神说，以色列复兴对别的国家为什么重要？以赛亚书11章，对不起，以赛亚书11章11到12节，当那日，以赛亚和其他先知所说的那日，通常是指末世，不见得都是，但通常是。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实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以赛亚预言必有第二次的聚集，这是圣经上一个奇妙的事实，因为第一次的归回还没发生，但神的眼光看得更远。 第一次的归回是短暂部分的聚集，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，但神说还会有第二次的归回，这一次的归回规模将扩及全球，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几个地方的犹太人而已，而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。我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当神决定做什么时，他一定会做。与神作对的人有祸了。以赛亚书11章12节描述得很生动，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呢？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。这一次的归回是全世界的规模，从巴比伦归回只是一小部分，只限于几个地区，而这一次却是全球性的，如今已经在应验了，已有100多国的犹太人归回故土，找不到有哪个地方没有犹太人归回故土，但这是在第一次分散和第一次归回之前预言的。接下来神这段话令我感受深刻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。列国是指其他国家外邦人，所以犹太人再度归回故土就是神向列国树立的大旗。我们最好留意大旗是什么。我有个简单的定义，大旗通常就是像旗子一样的东西，可以举高，从远处就可以看见，上面通常会写上几个简单的字。我认为犹太人的归回正是神向列国树立的大旗，各国都会看见，因为报纸每周一定都有以色列的新闻，实在不可思议。这个国家人口不到600万，狭长的国土面积比不上威尔斯，却每一周都会上新闻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神的大旗，神要各国都能看见它，它已被举高。旗上写了什么？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诠释。我认为神在旗上写的是，神是守约的神。几年前呢？大约3800年前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他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大多数人都忘了，以色列人大半都忘了，以为这是过去的事。但有一位从来没忘记，就是神。他说，我是守约的神。我们务必要晓得神是守约的神，这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根据他用耶稣宝血跟我们立的约。如果神可以违背他和以色列的约，也可以违背他和教会的约，但他不会，他绝不会违约，他立了约就会遵守，这是好消息，叫人兴奋。这对列国是个严肃的信息，英国也一样。其实英国更要看重这个信息，因为英国在整个事件上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。翻到约珥书3章1到2节，神说，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，这是犹太人复兴的时候，我要聚集万民，所有的外邦人，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。约沙法的意思是神审判，在那里施行审判，指所有国家的人，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，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，分散在列国中，又分取我的地土。这块地在赐给以色列之前是神的地，神把它赐给以色列， 今天用哪个政治词汇来表示分取土地？对，分割。所以神要审判分割他土地的国家。第一个要审判的就是英国。一次大战结束时，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管理圣地，也就是这块土地。委任书中明定，英国必须为犹太人提供国土，那大约是1919年。1921年，当时英国的殖民大臣丘吉尔亲自签署，创造了当时称作外约旦的阿拉伯国家，今天叫做约旦。他将以色列地 75% 的地区签署割让给约旦国，并且禁止犹太人住在属约旦的地区，但分配给以色列的土地却容许阿拉伯人自由居住。因此，犹太人分配到的土地大约是原本该有的 25%。 二次大战后，联合国表决通过分割，将以色列所得到的土地再割让大约 12% 才给以色列。以色列最后拥有的不是全部土地，而是 12%。 这是谁的责任？英国。这件事以后，你们都知道联合国表决通过以色列建国，我亲眼目睹这件事。我当时住在那里，我是英国人，从英军退役，对这方面的消息灵通。英国政府首相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记得了，并没有公开违抗联合国，但他们决定照自己的计划去做。他们在台面下千方百计想拦阻以色列建国，我当时就住在那里，亲眼目睹这件事。他们嘲笑犹太人竟然想要建国，这些犹太人哪会种田，他们只会赚钱而已，英国人这样讲。所以有一段期间，犹太人面临很大的危险。我和吕迪亚当时就住在耶路撒冷市区。结果怎样？这很重要。第一，以色列建国了。第二，大英帝国垮了。垮掉的原因正是企图拦阻神对以色列的旨意。任何政权若想拦阻神对以色列的旨意，就有祸了。希望我们学到了教训，我们全国都应该在神面前谦卑，承认这是罪，向主说，我们违抗你的旨意，必是你的子民。当时的犹太人遭到各种反犹太的讪笑。任何一个国家，不管国势多强多富有，如果拦阻神的旨意，就不可能强盛。我看见美国的情形也差不多，同样的一套政治说辞，讲得很好听，骨子里却不怀好意。我相信克林顿总统会垮得很惨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因为他想拦阻神对以色列的旨意。你可以讲得很好听，像是以色列的朋友，讲一套好听的政治说辞，其实心里在乎什么？两个字，石油。那才是他们在乎的， 石油是他们最大的动机，也是欧盟最大的动机。石油，以色列显然没有石油，所以我们讲一套好听的政治说辞，讲一些民主的话，但心里在乎的是自己的口袋。情形一直就是这样。关于这个情形，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那就是这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。我觉得很荒谬，联合国有半数的决议跟以色列有关，这实在很不恰当，很荒谬，这一定有原因。为什么每次打开报纸或电视都有这个小国的新闻？他们才600万人口，只占全球人口一丁点，为什么大家要这样打压、反对、抵挡以色列？我来告诉你。翻到马太福音23章，这章最后几句话很悲伤。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节，这是耶稣向耶路撒冷道别的话，很悲伤，很凄惨的道别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这里用复数你们，表示是全体犹太人的意思，整个犹太民族不愿意。接下来说，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这里的你们的家是指圣殿，因为他们称圣殿为 Habayat， 就是家。果真没错，一代尚未结束，圣殿就毁了。接着最后一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里也是用复数你们，不是指耶路撒冷，而是指你们犹太人。从今以后你们见不到我，除非你们犹太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希伯来文的标准问候语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他说，我不会再来，除非你们已经预备好要迎接我。所以主再来之前，必须把犹太人的心预备好。翻到撒加利亚书12章，可以见到这幅景象最后关键的部分。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，撒加利亚书12、13和14章都在谈末世以色列地的情况。神说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除非神给你恩典的灵，否则你无法向他恳求。当神给你恩典的灵，你就可以向他恳求。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这是神亲口说的。他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犹太人所扎的，实在叫人惊讶，他们读了却不懂意思。因为圣经清楚记载，是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。接下来说，他们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所以将来耶稣会借由圣灵向犹太人启示他真正的身份，这时他们会体验到以色列史上空前的悲痛，他们会恍然大悟，我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拒绝了我们的神。 接下来说，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，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。大卫家把马太福音和撒加利亚书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主在来之前有些事必须先完成才行。犹太人必须回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居住，因为要等他们回来，主耶稣才会再来，然后圣灵要向犹太人启示耶稣，使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。好，你觉得撒旦这世界的神最怕什么？他最不想看到的是什么？我认为是耶稣再来。因为耶稣再来之前，撒旦虽然吃过败仗，却没输掉整场战争。他也许失去很多人，但他仍是这世界的神。这情况要等到耶稣再来才会改变。所以魔鬼最怕什么？耶稣再来。他最反对什么？就是为耶稣再来所做的预备工作。犹太人必须重回耶路撒冷城，必须重新占有这块土地，耶稣才会再来。所以今天的情势才会如此动荡不安。撒旦千方百计想要拦阻大家为主再来所做的预备。每个国家都会卷入这件事，因为神要聚集各国，根据他们对以色列地属犹太人这件事的反应来审判他们。是不是很叫人惊讶，也很可怕？我为英国祷告，希望英国不会站错边。我不能保证结果，但我就是祷告。实在很可惜，因为当初可以说是英国基督徒为以色列的建国打开一条路。你也许不知道，但在19世纪末，有一小群大有影响力的英国基督徒为犹太人归回以色列地不断祷告、推动和奔走。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犹太人，而是英国人。那段期间神大大赐福给英国，英国确实很强大，但今天的英国已经不算强大了。但当时英国女王关爱犹太人，其中一位首相是个委身的基督徒，另一位有犹太人背景。这个团队一定赢，你跟神的关系是决定成功的关键。我和师母在耶路撒冷聚会的一间教会是在1840年成立的，是中东第一间基督教教会。这是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努力付出与带导的成果，目的是为犹太人的归回预备一个做见证的地方。他们从圣经上得知犹太人必要归回，就有先见之明，知道需要做见证。这间教会不像一般的教会，大多数的一般教会犹太人一进门就感到不自在，这间教会虽然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，却让犹太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这间教会成立后，第一任牧师曾是个拉比，为犹太人带来灵命的复兴。后来撒旦进来了，他们的兴趣开始转移到阿拉伯人，当然阿拉伯人的灵魂也需要得救，但犹太人是历史的关键。 所以，我建议我们英国人，我很高兴我可以说我们而不是你们，否则你们可能会抗议。我们英国人真的需要想想自己和神的关系。我想，我们今晚的聚会最后，应该来向全能神认罪。我们曾经拦阻神的旨意，曾经鄙视重伤他的子民。我们对以色列地的整个态度和行为都很恶劣。我觉得不应该由我来带领大家认罪。我要请巴拿巴复兴事工的领导同工到台上来。我要请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是英国人，又是基督徒，你要让此刻成为重要的一刻，因为这将有助于改变英国的命运。不行，他是犹太人。我觉得应该由你带领，请你在圣灵的感动下代表英国人真心诚意的认罪，因为我们得罪神，得罪犹太人，得罪以色列国，我们向神认错，求他赦免我们。阿们。现在台上有两个犹太人了。
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。在我们开始祷告之前，在座如果有人，我们不会请大家到前面来按手祷告，不是这样。但在座如果有人心里相信所谓的替代神学，自以为取代了以色列，认为以色列今天已经无份，你必须先认罪，先相信今晚所听到的神的真理，否则你的祷告不会有用，因为你受到蒙骗。我相信撒旦蒙骗了许多人，如果你是这样，可以花点时间祷告，不用大声祷告，我不带你祷告，但我要请你向主认这个罪，悔改，求主挪去这错误的想法，让你能够祷告明白并且遵行神的旨意。父神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却践踏了以色列，践踏了你的话。我们英国人漠视了你的真理，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心中骄傲，思想一些虚妄的事。主啊，我们对犹太人所受的苦一向漠不关心。我们曾和那些想摧毁以色列的人手牵手，我们本该仗义直言，却保持沉默。父神，我们没有按公义而行，我们自以为义，漠视怜悯和恩典。天父，我们全国站在你面前，仿佛在你审判的刀锋下。天父，我们代表你在这个国家的百姓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教会忽略了你的子民，忽略了你的应许，我们一心只想建造 自己的帝国却不关心犹太人归回祖国，不关心将来主耶稣要带着荣耀和能力再来。父神，今晚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要悔改，因为我们过去不尊重你的旨意。父神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支持你的子民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叫我们脱离人的网罗，在这个国家里为你的子民说话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常常为你的选民祷告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在这过程中顺服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，好叫你被高举。主啊，好叫你被尊崇。